宋江和柴进走到城门附近的时候，被前面的官军给堵住了。娄志深和武松两个人打算杀出一条血路，引宋江柴进出城。可是他们两个人往前一冲杀的时候，这官军虽然说躲开了，可是他们两个人一冲杀过去，这官军就又合上了。他们看出宋江和柴进这两个人来，这两个人没有那两个人厉害，心想把这俩抓住也行。但是他们可不知道马上坐的是梁山的首领宋江。宋江这事儿自己后悔，后悔什么？后悔没带兵器呀、啊！他上李师师那去呀、啊，能说配着刀挂着剑吗？所以可是现在望外出城，才想到，哎呀，我带点兵器来就好了。尽管宋江那个武术不怎么样，拿个刀拿个枪的也全做防身之用啊。小玄武柴进也没带兵器。他们两个人正在为难的功夫，恰恰在后边赤发鬼刘唐和九纹龙史进赶来了。这弟兄两个赶过来之后，就在宋江和柴进这两匹马的前面是一左一右，紧跟着戴宗也过来。戴宗在官军手里边夺下了一条枪，戴宗在他们这两匹马的前面正当间，戴宗喊了一声，哎，咱们往外冲，保护大哥出城。三个人就冲着官军就杀过来。官军一看，哎呀呵，这个阵势摆的还是挺内行啊，前边当中劲儿一条枪，这边一条哨棒，那边一口刀，这些官军往前一凑合，那九纹龙史进跟赤发鬼刘唐那不是平常之辈呀、啊，把这官军打的是两边躲闪。宋江跟柴进两个人坐在马上，在三个人开路的情况下就奔城门这儿来了。他们当要来到城门附近的时候，现在城上的官军和城下的官军正准备要关城门，要落千斤闸，可是还没等落呢，因为鲁智深和武松已经先期赶到了，到城门洞这儿把城门洞的官军先都给打跑。鲁智深把这个禅杖把城门一顶，回头一看，告诉大哥快点往外出。宋江跟柴进以及马前这三位一起就出了城。他们出了城随后边就是那黑旋风李逵还有浪子燕青，这两位离宋江这个马的后面还远一点，为什么？给大哥断后啊。李逵跟燕青两人独挡着官军，前面呢这戴宗一直往外走，一边走着他跟这个鲁智深还打着招呼，哦，城外边弟兄们都来了没有？那鲁智深是个粗中有细的人，马上回答，都来了，那五万人都在树林里头呢。官军们一听，我的妈，这城里边进了一万化妆的，城外边还有五万在那埋伏的。官军心想，他们出了城就出吧，咱们可别往那撵，要一撵的话说不定把咱们都给包围了。其实他们是虚张声势。这着宋江和柴进两个人骑着马出了城，先奔那个店房，官军在后边故意的就追得慢了。他们来到店房这儿，马上跟店房里面的掌柜的结算电饭账钱，匆匆的扔下一大顶银子，就不用细算了。然后他们全都带上自己的东西，骑着马上路走。可这是唯独没见着燕青和李逵。这燕青跟李逵怎么回事？这燕青李逵呀、啊、在后边阻挡官兵的，就俩人啊，俩人就在那大道上一横，这李逵就不动了。李逵就说，小子们，你们哪个上来，上来就跟你这黑爷爷动手交战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我就是闹江州跳楼劫法场的黑旋风李逵。别说李逵这个知名度那是相当高的，一报说闹江州跳楼劫法场的黑旋风李逵，这些官军吓得就倒退三步。我的妈，这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啊， 是啊，这家伙真是黑旋风。我说黑旋风，干嘛叫黑旋风？就是他一走道的时候就刮着旋风，走道的时候刮着旋风，那是人是鬼啊？这说不太清楚。你瞧见没有？你看那家伙长得啊，那脸那么黑，那头发跟胡子都是黄的啊。就说官军不敢动，李逵也不动。李逵跟燕青两个人为什么不动？他们想的是给宋江多留出点功夫来，好让大哥他们快点跑。所以说他们两个故意的在这单念时间，官军们呢又惧怕他们，还不能主动的往后撤，所以官军们也往前试着走。李逵跟燕青两人就在这挡住了去路。正这功夫，后边这杨戬带着队伍来了，太尉来了。杨戬一看，怎么着？为什么不追杀？官军说了：“哎呦，太尉，前边您知道吗？是那个黑旋风李逵把这个道路给挡住了。”杨戬一听：“你们都是废物！既然知道是黑旋风李逵来了，那是朝廷国家的通缉犯，为什么不把他抓住？快点给我往上杀！”太尉一发命令，这些官军们就得往上冲了。这些官军们呼啦往上一拥，李逵跟燕青两人跟官军是又一阵厮杀，一边打一边退。李逵跟燕青合计着，这么长的时间估计宋江他们已经是能走了，所以李逵跟燕青两人一边打着就退下来。退真想跑就不能顺着大道走，顺着大道走那不就等于让官军老可以看得着了吗？燕青那是机灵的，燕青跟李逵就说了：“黑哥，走啊，拐弯了，咱们进树林了。”李逵说：“好。”估计这阵大哥是不是走远了？燕青说：“早走远了，他们想追也追不着了，走了咱们。”这哥两个斜着就钻了树林子了。他们一钻树林子，这官军也往树林子里边去，往树林子里边一追，天又晚又黑，哪儿找他们俩去？燕青跟李逵两个人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从树林子里边就跑出来，跑出这片树林子又顺了一条小路又往前边跑，一口气跑到大天亮。到天亮的时候一看前边有一道河，河岸上雾霭茫茫，在芦苇旁边有这么一条船。说这正月前还有芦苇吗？荒野的芦苇，这芦苇都是黄的，都已经干枯了，这芦苇没有人割。芦苇旁边有这么一条船，船上面没人。燕青跟李逵一看，干脆咱上船吧，蹭蹭二位一纵身上了船了。船上有高有江，燕青拿起船镐来支舟离岸，把这船镐接着往船板一扔，拿起船桨来就划上了。李逵在船上站着，这船呢刚刚离岸走出来有那么200来米，芦苇丛中啊有这么一位蹦出来了，感情这位是船主。早晨起来上那干芦苇丛里边啊去解手去了，回来了一看船上就划走了，这位站在岸边就喊：“哎，那船是我的！”李逵掐着腰往这么一看：“是你的，我借着用一用。”哎，你借着用一用不行啊，那我得上去啊。你呀、啊、跳到水里边往这边游吧，上这边拿船来。把这位船主气坏了，李逵跟燕青两人把船就划到了对岸。到了对岸之后，燕青还真算不错，兜里边掏出2两银子来撂到船板上了，冲着河那边打招呼：“掌柜的过来，船上跟你有船钱，我俩走了。”燕青跟李逵两个人离开了这河边，顺路继续往前走。这哥两个也不知道这条路啊是怎么个走法，但是大致方向他们有个辨认，估计这是奔梁山去的方向，但是肯定跟宋江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了。李逵跟燕青两个人顺这路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到中午， 到了中午，两个人找了一个小村子，简单的吃了点饭，又往前赶路。走来走去，到了天傍晚了，这是一天的路程赶下来的。李逵呀，真觉得有点累了，再加上还饿了。我说燕青啊，咱得找个地方吃点儿，喝点儿，还得找个店房住下。燕青说：“是啊，哎，前面那不有个村子吗？咱就上那个村子那儿，咱住那儿就行。”李逵说：“好。”李逵跟燕青两个人走进这个村子，一瞧这村子不大，一打听这村民呢，这村里没电。燕青说：“这怎么办？这村里没电呢。”李逵说：“没电，这不住了这么多，不都是人吗？啊，咱找一家这房子高大的，家里边富庶点的，就在他们这家里边借宿一宵。明儿早晨咱得给这点钱不就行了吗？”燕青说：“可也是，走吧。”他们俩人往前走着走着，发现这右手这儿有一个青砖瓦的门楼，这个小院不错。嗯，看来在这个村子里边，他们属于守户人家。燕青先上来敲打门环，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，就听这院子里边有人问：“谁呀？”“我，我们是行路之人，打算在您这儿借宿一宵，到时候我们给您拿饭钱也拿电钱，行个方便吧。”燕青把这话说完了啊，院子里边那个人没开门，在这大门里边跟燕青就说了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今天呢，我们家里边摊了点事儿，不留客人了，您再找别家吧。”耶，燕青看了看李逵，你瞧瞧，人家不留他们，门都不开，这怎么办？李逵说：“天都这么晚了，黑下来了，咱们再往前敲谁家门呢？啊，小门小户的更不敢开门了，他们家瞧这意思，这日子过得挺富，不开门。”我叫门。李逵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！告诉你，让你开门就开门，要不开门，我在外面就放火了。要不说这神鬼怕讹人，李逵这一咋呼啊，院里边这位吓够呛。啊，您等一会儿啊，您等一会儿，我问问主人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听脚步声跑进去了。再待一会儿的功夫，又听有脚步声出来了。这回出来还不是一个人，可能是两三个人。来到大门里边，外边是哪位啊？李逵说：“我。”开开门你就认得吧。这功夫就听着里边的人一开着门，咕隆咕隆，嗯，大门开开。李逵往里边一瞧，这里边有一位老者。这位老者从那个衣着打扮来看，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。身后边跟着两人，可能是他的亲属或者是他的仆人。这老头啊，在这夜幕之下看不清面部表情。这个老头咱就问了一句：“哦，二位呀，不是说今天我不留您二位住宿，实在是今天我们家中出了点事儿，我们家里边啊都在难过。”
李逵说：“你们家死人了？”“
哎，那倒不是死了人了，我们家呀有一个人找不着了。”“
谁呀？”“
这位您就不用问了，跟您也没有关系。”“
好吧，二位知道你们出门在外不容易，既然是晚上没有住宿的地方，就请进来吧。
我这东屋啊有间闲房，二位不嫌弃的话就住在这儿吧。”“
啊，行。我告诉你老头，我刚才呀是吓唬你，要不然的话你也不开门。其实吧，你要不开门呢，我们往前走也没有住宿的地方啊，这个呢得谢谢你。”“
哎呀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请进来吧。”这样李逵跟燕青两个人就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看来老头旁边的那个人呢 就是刚才在大门里边站着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把李逵和燕青让到这个东间，东间这个屋子真那么有一张床，足够他们两个人睡的，而且呢桌子上还有一盏灯。这人进来之后就说啊，你妈二位就在这委屈一宿吧。燕青那是通情达理的人呐、啊，燕青说您跟这位老人家说一声，刚才我这黑哥出言不逊，让他多多原谅啊。请问这位老人家他贵姓啊？姓刘，刘太公。哦，刘太公，你跟刘太公转致我们的这个谢意啊。啊，这没什么没什么，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燕青说对了，有什么算什么，给我们弄点吃的来，我们照样给钱。哎，钱不钱谈不到话下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这位给燕青李逵弄了四个菜，弄一个大托盘端进来了，还弄了一坛酒，还弄的大馒头都放在这儿，更吃补碟撂这儿让他们二位吃。李逵跟燕青两人在这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就是风卷残云，吃喝一毕，吃饱了踏实了，李逵一扑了肚子。刚才开门的那位把这东西都收拾下去了，接着又进来问了一声，您二位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燕青说没有什么吩咐了，哎，你们休息去吧，我们两个呢也准备安歇睡觉了。啊，那好那好，那就不打扰您二位了。就跟那个人把房门给带上，转身奔上房屋走了。李逵跟燕青两人往床上一躺，哎呀，躺了一天了，真够累的。李逵就说，哎呀，燕青你困没有？燕青说我有点困意。李逵说那你有点困意你快点睡，你睡完了我好睡，要不然的话我睡着了打呼噜你就睡不着。燕青说好。燕青说那我可就先睡了。燕青倒在那儿闭上眼睛正做睡眠的准备，李逵呢也闭上眼睛。按说李逵睡眠特好，眼睛一合就能着，可是他刚把眼睛闭上，困意袭来，正要睡，忽然听见上方屋啊传来了哭声。李逵刚要睡，让上房屋给哭醒了。李逵扑棱坐起来，他娘的，他们家没死人，哭什么呀？啊！燕青一拍他，哎，你呀，躺下睡你觉就得了，你别瞎打听。咱们是借宿人家，你管人家的事儿干嘛呀？李逵说他不管他家的事儿，那他吵我呀，他不让我睡觉啊。燕青说待会儿呢。你就睡着了。李逵又倒下了，刚要睡觉，困意刚要袭来，上房屋又一抱，哎呦，你要不给我找到我的院，我跟你没完。好像上房屋打起来了。这李逵扑棱又坐起来了，他娘的，今儿晚上不能睡啊，他们这上房屋一劲吵吵，我去看看。这李逵说着话又打床上就下来了，推开房门就奔上房屋。燕青随后就跟出来了。燕青随后跟出来之后，就看李逵起步来到上房屋，咣一脚把门就踹开了。踹开上房屋这堂屋的门，进屋之后就奔右边一拐，右边这屋里边灯烛辉煌，李逵一挑门帘进来。他这一闯进来，屋子里边一屋的人都不言语。李逵进来一看，刚才那位刘员外还有一个老太太，再就是伺候他们那个仆人，旁边还有两人，看不清是个什么样的长相。李逵这进来把腰一下，我说你们怎么着，有什么冤枉事你跟我说说啊，别光哭，我帮你们解决，跟我说明白行不行？这刘员外赶忙站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位壮士，刚才呀是我的贱妹 他心里边难受，他哭了，打扰你们睡觉了，你们快请回去吧，啊，他再不敢哭了。燕青再喘不过来，哎，李大哥，你走开。燕青说：“老人家，有什么事儿，您跟我们哥俩说说，说不定我们哥两个能帮您这个忙。”
哦，你们哥俩这心意我都知道，只是您这个忙恐怕是帮不了。
燕青说：“你们家里边刚才您讲有一个人丢了，什么人丢了？”
哎，别提了，这是我呀，可能是不定哪件事情没做对呀，得罪了神灵，降灾到我们家呀。我女儿丢了。
什么？你女儿？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
我女儿叫刘小玉，我这个女儿今年19岁呀，
被人家给抢走了。
嗯，
燕青一听到这里，他马上就关注了。燕青心想，这世上竟然有公开抢男霸女之事，这事儿我们弟兄是不得不管。燕青说：“老人家，您跟我说，是谁把你女儿给抢走了的？我们哥两个就敢说这个大话，到那儿把您的女儿还能给您要回来。”
老头说：“别提了，别提了，你们要不回来，你们这两位怎么能要回来？”
李逵说：“我告诉您，老爷子，你知道我们俩是哪儿的吗？我们两个是梁山上的，梁山108将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老头一听，你们俩是梁山上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老头扑腾就跪地下，哎呦，我说梁山上的二位老爷呀，梁山上的二位英雄，二位壮士，你可别再来了，你再来了就得要我们老两口子的命了，你们二位是不是要我们俩的命来的啊？
这老头说着话跪地下，嘣嘣嘣就磕头。
老头这个举动倒使燕青感到有些意外，燕青心想这怎么了？
燕青赶忙把这老头搀扶起来，哎呦，刘才红，您起来，请起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哎呀，你们两个还不知道啊，我女儿啊，就是让你们梁山上的人给抢了。
啊？燕青一听，什么？你女儿让我们梁山上的人给抢了？
对。
李逵在旁边一听，当时我的眼珠子就瞪起来了。你说，你女儿让我们梁山上的什么人给抢走了？
我不敢说。
李逵说：“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梁山上大名鼎鼎的黑旋风李逵。梁山上不管是哪个人，要把你女儿抢去，我不但说把你女儿给要回来，我还得把她杀了。
你们惹不起的，
到底是谁？”
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你们梁山上最大那头，他叫宋江。
嗯，李逵听到这里，当时把这眼珠子更瞪起来了，这大眼珠子在眼眶子里边来回叽里咕噜直晃荡，差点没掉出来。李逵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宋江？
对，就是宋江。”
燕青在旁边一听，燕青也愣了。
老人家，我先问你，
他是什么时候把你女儿抢走的？
什么时候？
就是昨天。李逵一听，对，他比咱们走得早，昨天他们也走的这条路。我问你，他们来了几个人？
他们呢？外边有几个我不知道，外边可能还有一伙人，我没细看，进这屋里边来的就俩人。
屋里边就两个人，他长得什么样子？
长得个儿不算太高，胖乎乎的，长得那个面色黑黝黝的。
哦，李逵一听，这不是宋江，这是谁？正是我的大哥呀。那个人呢？
那个人比他那个儿略微高一点，瞅那个样子四方脸白净净的。
李逵看了看燕青，看，那个就是柴进。哈哈，宋大哥， 我说你变了吧，啊，你跑到这抢男霸女来了。嗯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？
他说了些什么？他就说了，早看见我这女儿长得好，今天到这儿了，让我把女儿给他。他说要不给的话，就把我们全家都杀了。外边他带来很多人，都带着兵器。我后来我们也不敢惹，我说就不给，他们就愣动手，进来把我女儿拉拉扯扯的就给拽出去了。
奔哪个方向走的？
就是往前面走了。
那正是梁山方向。李逵看看燕青，燕青不像李逵那么毛愣啊。燕青说，老人家，他说他是宋江。
是啊，我问他了，我说你们是哪儿的，为什么跑这儿抢我女儿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水泊梁山上的大寨主，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。我说你号称及时雨，应该是给老百姓办好事啊，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呢？他说我给老百姓办那么多好事，我娶你的女儿当个压寨夫人还不应该吗？你说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所以就这样，他就愣把我女儿给抢走了。我女儿这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啊，我没有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女儿啊。李逵听到这里一拍桌面，啪，
燕青走回梁山找宋江算账。